请大家合掌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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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请翻到478页第三行，最后一个字，阿难是善男子，以真方便发此实心，心经发挥实用摄入，圆成一心，名发心住。心中发明如镜琉璃，内观金经，以前妙心离以成地，名自地住。心地摄之，具得明了，游旅十方，得无留碍，名修行住。行与佛同，受佛气氛，如中阴身，自求父母，阴性明通，入如来种，名生贵住。既由道胎，清奉觉意，如胎已成，人相不缺，名方便具足住。容貌如佛，心相一同，名正心住。身心合成，日益增长，名不退住。十身灵相一时具足，名同真住。形成初胎，亲为佛子，名法王子住。表已成人，如国大王，与诸国士分为太子。彼刹利王世子长成，成列灌顶，名灌顶住。我们今天讲十住，住什么呢？住在中道，心要住在中道，住在中道就是住在佛家。那么你要能够住在佛家，你必须要有佛家的条件，佛家的气氛，你才能住在佛家。所以你看佛是行什么法，我们就行什么法，你才能够升到佛家。假如所做的跟佛所做的不同，那么就不会生在佛家，不会生在佛家就生在三恶道家，不会在同一条线的。我们现在看经文，阿难是善男子，以真方便发此实心。真方便，真，所谓的真就是说要用真心，每个人都会说是真心。什么是真心呢？真心怎么现呢？你先要开圆解，大开圆解。圆解就是说你没有执着在任何一个法上面。有的人贪图尽力，那么想不劳而获，他就想我就念这一段经文就可以了，或者我就读这一部经就可以了，我其他都不读了，那么这样子呢我就可以成佛了。你要知道我们因为业障重，所以我们记不得，我们常常忘记东西，读了也不记得，因为我们的业重嘛，业重所以记不得东西，记不得东西你就是读这一部经你也不记得了。而且成佛也不是这么容易，我常常说成佛不是容易的。很多人为了要鼓励初学的人都说成佛很容易的，你只要信佛就成佛了。但是那是对于初学的人，初学的人比较容易偷懒嘛。那么 初学的人呢又想不劳而获，所以对初学的人说，成佛是很容易，只要你真心信佛就可以成佛。我告诉各位，不容易，没有这么容易。你像我们在世间上要学一样东西都要学多久啊？你学经了没有啊？没有学经嘛。所以说那出世法要成佛的话，世间上所有的事情你都要懂而不沾，那么出世间所有事情都要懂也不沾，出世间上上那更是通通都要透彻的明白，三世也都明白，三世就是无量世，无量世也就是说从一念不绝开始，怎么开始离开佛性，怎么样在生死里面轮回，又怎么回去了，都看透了。所以说你心清净到什么程度，心里面的烦恼能够扶助到什么程度，就可以看看你与佛法相应不相应。你与正法相应，你所行的都是正法，没有烦恼，你心没有挂念。比如说我们过两天就会讲到，佛说太阳在天空，在虚空里面，太阳有没有依靠什么东西啊？太阳有没有挂念什么东西？月亮在虚空，在高高的在天上，月亮有没有说我靠山吧，我靠着山吧，或者我靠着海啊，我靠着房子，我有没有靠啊？月亮太阳高高的挂在天上，它有没有靠任何的东西？没有靠，它没有靠任何的万物，但是它能够给万物恩惠。大家没有太阳的话一定死了吧，所有的世界上一切都没有了。所以太阳没有依靠任何的，但是太阳光普照大地，给所有大地众生受益。这怎么说呢？佛就如同光，佛的心没有靠任何人，没有说我要靠你，我依赖你，我要从你那得好处，没有。佛的心没有依靠任何的人事物，时空都没有，佛都没有。那么佛的智慧，佛的光就是照亮所有的众生。那么日光在天空，你说这个虚空上面挂了一个日光，太阳光这么，太阳这么重，多少万亿的吨的这个火球在空中，它不会掉下来，它怎么不会掉下来啊？为什么它不会掉下来啊？这么重，它在空中。那么晚上，月亮在天空中，所以佛就举个例子，如镜琉璃，内悬明月。镜琉璃，所有外面的都是干干净净的。镜琉璃，内悬明月，明月就是你的心呢。虚空有多大，佛的心就多大；虚空无量无边，佛的心就无量无边。但是我们心就是很小，非常的小，连一个沙子也不能容纳，看不对眼就吵起来了。我们的心就是这么小。那么你现在要住在佛家，佛的心无量无边，你的心这么一点点，你能住在佛家吗？住不到佛家的，不合。盖子跟上面的盖子跟盒底不合，差太多了嘛。那么我们学佛学了半天，那么你说还要有佛的这个样子，有吗？没有啊。所以你至少要跟佛的心要有一点相通嘛，要有一点相通，就是前面的实性加上这个实住，也就是佛告诉我们，你心不要去沾，你都知道外层的事，你都知道，但是你没有沾。你为什么知道呢？因为你要帮众生解决苦，解决痛苦，所以你没有去沾。如果你去沾了，那么就没有慧，就 就是智。如果沾的越多，那么就成为识。识就是说你沾的外层，外层都是相来的，有了外层的相，那么对于外层相所起来的法你都沾了嘛，那人人不空法不空了，那这样子当然障碍，心就不可能跟佛合，你就没有住在佛家，没有住在佛家，那就在三恶道，三恶道在那里轮回，轮回干什么？消业，消业消差不多才来回来做人。所以不管你愿意学佛也好，不愿意学佛也好，你终都要成佛的，早晚你都要成佛。与其这样子的话，我们不如赶快学佛，让这个时间缩短，你回头来还可以度众生。度众生就是度你自己，让你的心在佛法上坚固。很多众生的心是很脆弱的哦，你不要看他长这么高啊，这么样的一个好像很行的，四面八方很行的一个人，但是呢他是在染法上面很行啊，他在正法上面他很容易退的，他见到你的时候啊，他跟你在一起啊，他就知道要吃素啊，不要杀生啊，隔一阵子他离开了佛法，离开了经文，离开了善知识之后啊，干什么呢？吃素，不吃了，吃鱼吃肉吃虾去钓鱼都来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善根薄弱，善根薄弱，恶有多，恶有啊，恶有一多，你一句他一句，恶的朋友多，十个人二十个人一百个人把他包围了，好就带走了。但是我们学佛的弟子，第一个对佛的信心坚固，什么人都不能够把你的心带走，你要知道生死是你自己的，别人把你带走了，去吃肉喝酒赌博什么都来，到时候谁轮回？是你自己轮回，那么带你的人他也轮回。所以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要心坚固，所以住在佛家不动，不离开佛家，回头来还要教这一些心脆弱的众生。心脆弱就是在正法上面他心脆弱，他搞不明白嘛，他就是要当下，他要享受当下的这个他认为是乐的，他不看未来的。所以佛说就如同牛吃草一样，他只看现在吃草，他不看你吃长到某一个年龄之后人就把你杀了吃牛肉，他不看的，他就是看当下，他不看，他也不看以后的。众生就是这样，就是我现在享乐就好，他不管未来。但是菩萨他看未来，他看到未来，所以他当下他不敢做。众生呢不看到未来，他当下他胆子非常大，恶事的胆子很大，那么善事他就不坚固。所以以真方便，真方便，真就是说你的真心要起，真心要起不是容易的，必须要用方便。什么叫做方便呢？舍所有的恶，因为我们真心不是这么样的，很容易一下就起来的，不可能的。我们生生世世轮回，你看这个心字，这个心就让我们轮回无量无量劫都在轮回，你不要小看这个心呢。所以要用方便，方便第一个就是要把贪嗔痴舍掉，贪嗔痴舍掉就在见经上面。什么叫见经呢？眼睛能够看，要有见经呢，没有见经，没有因缘，你就不能看。在见经上面，菩萨佛都告诉我们，不该看的不要看，不该听的不该不要听，不该说的也不要说。你不该说的你说了是什么呢？自欺欺人。菩萨跟我们说啊，你不该说的，你明明不该说的你去说的，你说你常常我们听到人说，我本来不想说的可是我还是要说，哎，这个就是自欺欺人。你不该说的你就不要说嘛，你看就是智灵菩萨华严经第三册第255页，智灵菩萨他说了，他跟我们说啊，所取不可取，所见不可见，所闻不可闻，所取不可取，不该拿的你就不要去拿，所见不可见，非礼勿视， 不该看的你不要去看，所闻不可闻，非礼勿听。那么呢，不因说而说，是为自欺狂。你不该说的，你说我本来不想说，但是我还是要说，这就是什么呢？是为自欺狂，你自己在说谎话，你自己还骗你自己。你不该说，你还为什么要说呢？你不该说就不要说嘛，你为什么还说呢？但是你在正法上面你说，但是你不该说你就不要说。你比如说不应该说人家的是非，佛就再三跟我们说不要去说人家的是非，你干什么要去说呢？你说我本来不想说你的，可是我还是要说你，就是自欺狂。为什么己事不成就？你自己的菩提路上不成就，不令众欢喜，众生也不高兴，你自己菩提路上你也不成就，那么听的人也不高兴。所以说要用真方便，真方便就是要用五戒，先用五戒，把所有不该做的都不要去做。所以说我不该做，我不该吃肉，你说哎呀没关系，今天过年嘛，我今天过年就吃这么一次，那视为自欺狂，自己骗自己。或者说哎呀我打个方便妄言嘛，那也是自己骗自己，妄言就是妄言，还有方便妄言的吗？所以我们要真方便，真方便就是守五戒，守五戒，五戒跟心合了，那么要先听经闻法，发此实心。此就是那个空假中，空观假观，你要观假观，假观就世间上的一切事情，世间上的一切事情都是因缘而生的，没有因缘世界上不会有事情的，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因有缘，有因有缘就是有业力，有业力才有因才有缘，没有业力你就不会有这些恶缘。发此实心，实心就是说前面的实性是每一地上面都要有实性，你才能够行五十位真菩提路。那么后面的实住，有了信心就住在佛家，心经发挥，心经我们常说什么叫经呢？我们常讲精致，什么东西很精致啊？一个瓷器非常精致，就是很细，非常的细腻，叫做精。但是我们心要精，为什么心精？因为我们心是粗的，马马虎虎的，看不清楚，就是要精。为什么要精呢？做的就是色香味，不管什么事，煮个东西色香味俱全，大家都爱吃，不是说我做一个东西我只要做了就可以了，我心在就可以了，你要精嘛，心精嘛。我是用这个世间法来比喻。那么这里的心精是怎么样呢？要精致，人家做个陶瓷，你要去送人东西的时候，送人礼，你不会去买一个很粗糙的那个陶瓷嘛，啊，不好看的，你一定买一个精致的。那么我们这里心精是什么？你每一件事情都细心做，都做到很好啊。那么我们呢，自己的初心，我们的听经闻法没有融到日常生活上去，或者是不懂，或者是不做，自己的错没有看到，都是粗的。那么你把错剔出去了，就是沙子剔出去了，那么你就开始细了嘛。所以你发现到一点错就除掉，发现到一点错就除掉，那么你的心就开始精致了。心精致的就是心很细了，你看任何事情你就可以一看就知道它问题出在哪里。你说菩萨是五明呢，菩萨没有一件事情不懂的，那么佛是总持，佛是总持。那么我们既然要学佛的话，那么你就样样都要学佛，能够看透的话，你的心里面就没有人我的是非，在人上没有我，在法上没有我的执着，你这样子才能成佛啊。要心经呢，心经发挥，发挥什么？中道，不沾空也不沾假， 我们世间人都是沾假呀，我们世间人要靠房子，要靠衣服，要靠这个，要靠那个。固然我们要靠房子，因为我们不是佛，但是不要看得这么重，食衣住行不要看得这么重，简单就可以了，简简单单的过日子。房子你就知道你是暂时住的，你这个房子终究不是你的，早晚都是别人的，你现在住这房子过去也是人家的，不用这么样的执着在房子上面，在衣服上，在汽车上。所以心经发挥就是说在中道上面行，中道上面不偏移世间人的有，也不偏移二乘的完空，偏空，偏空就是说我不要沾世间上的事情，我也不要度众生，这众生不好度，蛮可怕的，我自己一个人躲起来修行。话说回来，你不经过众生的磨练，你怎么知道你到什么程度啊？你就是要众生来磨你嘛。众生不来磨你的话，你以为你都不会起烦恼了？就是靠众生来磨你，你看你自己还生不生气，还不烦不烦恼？所以要心经要发挥实用摄入，实用摄入就是说，由于前面有实性位，前面的实性的时候就要行止观呢，止就是止自己的恶，观就是观自己的恶，止住自己的恶，要用先观，你查到自己的不对，你才能观，你没有查到自己的不对，你观什么呢？你没办法止啊，所以止观是修行的第一步，圆成一心。那么这样子，你一遍一遍的练习，一遍一遍练习，每天你所遇到的人事物，你都这样练习，圆成一心，圆满成就一心，专心哦。只是你专心呢，明发心住，这才叫做发心住。那么怕大家不明白，我现在在补充华严经上面的什么叫做发心住。那么一个人要发心，有可能你看到就是说佛到世间上来度化众生的时候，看到佛的形貌很端严端庄庄严，或者呢看到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很羡慕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，很羡慕，你想佛也有，想自己也要有。那么又想到佛有威力，因为佛有大神通，那么你很羡慕，或者你又看到佛给菩萨受记，你看到佛给一些菩萨受记，自己没有份，你很想，哎，我哪一天也像菩萨一样，能够佛来给自己受记，或者是听到佛来叫我们哪些事情不能做，你很喜欢，听得很高兴，那么也就是说喜欢守戒，那么毕竟是过去守戒了嘛，你一听你就照着去做，或者你看到众生都很苦恼，烦恼的不得了，哪个众生不烦呢？老经里面很烦，什么事情都很烦，你就想我希望我能解救他们，或者你听到佛说法你很欢喜，所以你才发心，这才叫做发心呢。我们所说的发心就是佛你保佑我啊，我听你的话，我保佑你保佑我，但是离开了佛就忘记，那不叫发心。发心就是说要求一切智，求一切智，一切智就求佛智，我希望有佛的智慧，你发心是发这个。所以呢初住的时候你就要有十种事情来发心，你知道空不空的智慧，你要知道什么是空，什么是不空，你自己看你什么时候心是空的，什么时候心是不空。空就是善，不空就是恶，空不是说什么东西都没有，你看你心在想什么，想这个想那个，想这个想那个，哦，那是不空，你所想的无非是人嘛，以及这个人所做的事，所以就是五蕴的色蕴，第一个色蕴，有的色蕴呢就有受，就有想，那么就有行，就有事，只要色蕴一起的话，五蕴它就连在一起，要晓得五蕴魔是恐怖的。 我在这五蕴魔是随时都在我们身上的，因为我们生生世世做了很多不如法的事情，做了很多杀盗淫妄酒的事情，所以你现在你就是身不做了，但是你的一根上面以前都做过，他不饶你哦。三贤位的菩萨就是十住菩萨，十住十横十回向的菩萨就是要消一根上面的五蕴魔。你如果还在淫杀盗妄酒里面，五蕴魔他不怕你的，他不怕你跑掉的，因为你都在他的掌控中嘛。所以成佛的时候，你看佛降魔啊，降魔降得非常厉害啊，因为他知道释迦菩萨要出三界了，要成佛了，他不能让他成佛，这时候魔一桩一桩的要来跟佛作对。所以说你生不去做杀盗淫妄酒的事情是容易的，你一根上面要把过去的这些所做过的事情把它洗刷掉是不容易的，是很难的，但是呢你非把它清掉不可。三贤位的菩萨是清一根上的，十地菩萨还是清一根上的，三贤位的菩萨是清一根上的粗的，十地菩萨是清一根上的细微的这一些不如法的，他还是在清呢，但是众生不怕，众生继续做两舌啊妄言啊背后说人家说东说西啊不怕的，所以以后还要消掉。所以说十住里面的初住的发心住要做些什么呢，你就要知道空不空的字，善与不善要知道，你要知道善有善的报的字，恶有恶报的字，你要知道这些字，这个你明白了你的字就起来了，你不明白就是事。那么你还要知道自己的根是劣的，不要想自己根是立根的，没有人自己说是自己立根的，你要想自己的根是立是钝根的，所以呢你要靠时间上来精进。那么同时你也观察到众生的根，哪些众生的根它是劣的，所以你讲话就要柔软一点，所说的讲话柔软一点不是迎合他，也就是说这个不要这么样的直接，婉转一点。看《大般涅槃经》1507页第一行，常乐生死，不乐解脱，如任婆从，乐任婆树。所以不经过解释我们众生是看不懂的，你懂意思吗？任婆从就是女人爱生育爱生孩子，任婆从啊，她乐任婆树干什么呢？她喜欢她的四大色身怀孕嘛，你是不是不有解释的话你懂吗？不懂吗？所以我们众你看佛是讲话非常的这个婉转的，佛有没有骂人啊？你比如说我们看1506页第一行，不修心。什么叫不修心呢？我们现在都是讲心呢，不修心你就不能观心清照动转难捉难调，持病奔逸如大恶相，念念迅速如比电光，照扰不住犹如猕猴。你看你的不看你自己的心，你不修心不好搞管好你的心，你就不能够观你的心是轻的轻举躁动的，是不是很轻浮的不稳重？我们的心轻浮不稳重，爱说什么就爱说什么，爱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就很轻浮。躁是什么呢？刹挪的，不能够有定心，动来动去，我们的心就是动来动，动是粗的，那么转是轻一点，我们的心动来动去，有谁看到自己的心动来动去啊？没有， 没有看到自己的心，没有看到自己的心动来动去，那么自己的身也是动来动去啊。所以不能够管好自己的心，也就是说在一根上面的五蕴的我管不好，难捉难调。你不知道你的心是难捉的难调的，心持聘奔逸如大恶相，这个相疯了，像喝醉了，喝醉了他的到底是什么狂奔呢、啊、踩到什么人都不怕，踩到什么树他都不怕。我们的心就是持聘奔逸，心你把每一个上面都加一个心，心是念念迅速如比电光，是不是？心呢起心动念很快的，一阵暴风雨之后，哎，心就是这样子，躁扰不住，犹如猕猴。我们的心就是躁，你看猴子什么时候它能停下来？不可能停下来嘛，跑来跑去，打来打去，闹来闹去，抢来抢去，啊，如猴子一样，如幻如焰，乃是一切诸恶根本。五欲难满，我们的五欲是难满足，我们难满足的，如火或心，就好像木材遇到的火，它这个火一定要把木材给它烧完，烧成灰。一如大海吞受众流，就好像大海所有的水通通都会到海里面去，任何大河小河川湖泊等等都会到大海。如曼陀山草木之多，然后土山上面有很多这些杂草，或者是这些不能够成为栋梁的这些树木很多，我们心上面就很多的杂草。不能观生死虚妄，我们的心不能够观生生死死，生生死死是早来的，是多此一举的事，我们不能够观。生祸自患，如鱼吞钩，我们沉在五欲里面，所以呢就好像鱼啊很笨呢、啊、为了吃这个钩，我们去钓鱼啊，有钩子上面那个东西，他就不知道那个东西上面就有一个鱼钩，结果呢钩子插到自己的嘴里面了。我们也是，我们五欲难满嘛，去贪五欲，结果钩子插到自己嘴里了，就是说生死早来了，自己把生死早来了，自己不知道。常先引导诸业随从，犹如贝母引导诸子。我们心常常是做一个先导部队，哎，心，然后呢，后来身去造业，心先引导。你心不先去的话，身就不会去做，就是心先有一个欲望，身就去做了。就好像贝母他自己都看不清楚啊，他还带着他的孩子呢，他还带着所有的这个诸子呢，那么他走错了，大家都走错了。贪则五欲，不乐涅槃，如陀食蜜，乃至于死，不顾除草。心贪着在五欲上面，淫杀盗妄酒，贪就是色声香味触，也就是淫杀盗妄酒上面，不愿意涅槃，不愿意让心在正法上面。就好像骆驼，你给它吃一次蜂蜜之后啊，它就不再吃那个草了，因为蜂蜜好吃嘛。它到死它也不再吃了，它要吃蜂蜜。它如果它没有吃过蜂蜜的话，它吃草，哎，它就是乖乖的吃草。你一旦给它吃了蜂蜜之后，它不再吃这个不好吃的杂草。前几天我就跟老师说，我说这个大熊猫还要吃窝窝头呢，那个窝窝头呢好像又很贵。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时候，三十多年前在台湾的时候，一个窝窝头那时候台币就是15块钱的，很贵的，那时候是将近38-40块钱嘛，一美金等于将近40块钱。因为有一位老奶奶她就要吃窝窝头，所以呢就是去订窝窝头，一个窝窝头就是15块台币，15块台币也就是说一美金大概只能买2个窝窝头。但是我们吃窝窝头是很难吃的，不好吃嘛，它是玉米做的嘛，玉米粉做的，它不好吃嘛。 那么大熊猫它吃窝窝头啊，但是现在他们要给它改成那个五谷饼干呢，它不吃，就是我们现在吃的那种五谷饼干呢，很好吃的，它不要吃，它要吃窝窝头。也就是说，它习惯吃窝窝头，那么它就不要换其他东西，它不要换。那么饲养员是讲的是四川话，他喜欢听四川话，听得懂吗？这么多年来他听四川话，所以你现在要给他讲台湾话，他听不懂吗？他就不理你啊，他要听四川话啊。所以他的习性，从小他所见到的人，他所见到的事，他所吃的东西，他习惯要给他改是难改的。但是呢，这里骆驼一旦你给他吃的蜂蜜很甜哦，他到死他就不再吃草了。升官献乐，不关后过，如牛贪苗，牛吃草，他拼命的低着头吃草，他就是很享受现在吃草，他不管说，哎，你吃草你长肥了之后人家就给你杀了嘛，他不管。不惧瘴楚，驰聘周遍，二十五友，犹如疾风吹兜罗绒。我们的心是不怕瘴楚，我们的心是不怕业报的，我们不怕苦报，受苦我们不怕的，受穷也不怕的，所以我们的心就驰聘周遍，二十五友，就三界里面的二十五友啊，都是友，都是执着在贪嗔痴上面，就好像这个强风吹兜罗绵的那个兜罗绵的那个，你兜罗绵是一种兜罗绵树，兜罗绵树的那个嫩的那个刚刚发出来的嫩花，那么大风一吹，那当然它就吹散了，花就吹散了嘛。说不因求，求无厌足，如无智人求无热火。不该要的，我们心里面不该去求的，我们去求，而且求到了之后没有厌，不满足，就好像一个笨人呢，明明那个火熄了，他还在那里一直扇那个火，扇啊，他要把那个火扇大，明明火都熄了，都凉了，他还在那里扇风，扇风为了让这个火再起来。常乐生死，不乐解脱，如任婆虫乐任婆树。心常常喜欢在生死里面，心里面不喜欢解脱，心里面喜欢烦恼，就如同女人生孩子，一个一个生，生了一个还要，生了一个男的还要一个男的，才还男的有了，还要女的，乐任婆虫，就是乐任婆树。迷惑爱着，生死凑会，犹如玉镯乐玉镯女。喜欢爱，喜欢占有，所以呢他不知道生死是凑会的，就好像关在监牢里面的犯人，他还喜欢关在监牢里面的那个女的，同是受刑人，男狱卒还要去爱女狱卒，那么都是做了不如法的事才关起来嘛，所以他凑的跟凑的要在一起。我们也是一样，亦如彻猪乐处不尽，就好像猪啊，猪喜欢在猪圈里面，都是脏的不得了，大便小便吃的都在里面。若有不能如是观者，名不修心。什么叫不修心呢？你不能够观未来是掉在生死的大海里面，你不能观，就不叫做修心。所以说要观心，让心不要在这些烦恼里面。那么十住的初住里面，你还要知道五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那么你还要知道所有的解脱三昧，诸禅解脱三昧，诸禅禅参禅禅定参禅，参就是参自己，参自己的不如法把它除掉就叫定。我们常常说参禅，说得很好听啊，这个名字大家说我去庙里参禅了啊，我去静坐了，你要有资粮啊，参禅要有资粮，那你没有资粮你参什么？你坐在那里想什么？我常常就问人家，你坐那里想什么？佛经也不读，也不知道佛说什么，坐那里想什么？他说坐得很舒服啊。我说舒服那不在床上睡觉还更舒服了，你坐那里舒服，那跟在床上睡，这个身体坐着跟倒着不是没什么两样吗？那么以前打佛七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个人他就是一坐在那边打呼，呼得好大声音啊，那么有 行香的人要推推推推醒来了，他没有两分钟他又呼噜呼噜大呼呼的好大声呢、啊、这叫参禅吗？参禅就要有资粮，有资粮就是说经文，佛所说的经就是你参禅的资粮。参什么？不是参人家哦，是参自己哦，就是参自己哪里不对的把它改过。那么改过了之后，改一个就有一个定力，有一个定力就有一个智慧，所以有无量的智慧，有无量的定力，有无量的三昧，就这么来的。那么你要知道你这样的通通改过，你就有宿命了。宿命就是说你知道你过去是谁，你也知道你未来是谁，你也知道你现在要做什么，就有宿命通了。你宿命通不是为人家用的，是为你自己啊，你先要看到你自己啊。很多人要求神通都是要知道别人的事情哦，他在家里干什么呢？我有神通，我知道他家的事。你如果有这种心理的话，你绝对没有神通。神通是指自己，自己看清楚自己了，自己看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事情，你精神通达了嘛，就叫神通。那么当然呢，天眼就无碍。什么叫天眼？不用眼睛看的，不用眼睛看的，你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会有什么结果。这是初住哦，初住就是这样的。那么三世之间的所有的不如法的，你通通要把它通通要给它清除掉，这就是十住菩萨的初住他要做的。那么他还要做什么呢？要供养佛，勤供养佛。你供养佛是你心供养佛啊，你心供养佛，你做一道菜你就认真做菜嘛，要精致一点嘛，供养佛。要乐住生死。什么叫乐住生死？因为你知道怎么样来把自己的过错除掉。为什么你乐住生死呢？乐住生死是要你度众生的，不是说我喜欢生生死死，不是的。你这时候你发心了要度，因为十住菩萨就开始要度众生的，一面管好自己，一面就度众生的。那么没有说好我不来这个世间了，你不来了谁再来度这些众生呢？所以你还要有愿回到这边这个世界上来教众生，主导世间令除恶业。那么你告诉世间的人让他们都行善，不要做恶，要跟他们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那么常常用戒，用心，用信心，用真心来教诲众生。那么要一言一行通通都是学佛的功德，佛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。那么这样子呢，要有愿能够生在诸佛前受诸佛的受记。你看十住菩萨就要发愿要受诸佛的受记，你受诸佛的受记，你就是要度众生，方便演说极尽三昧，要用方便，用强权巧的方便，不能硬来的，来说极尽三昧。极尽就是说心在定中，在禅定中。那么要叫众生通通要远离生死轮回，要为众生，要为所有苦的众生做皈依处，就是说你自己证了嘛，你自己证了，给人家做模范。那么人家有些人就看不到佛，他是看你啊，他是你以你为榜样，所以你要为所有苦的众生做皈依处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那么你就在佛法里面，你的真心慢慢现了，心转真圣，就是说你成佛的佛心就增强了。有所闻法极致开解，不由他教。所以你听法，听了法你就悟了佛，体会佛所说的法，那么你就自己就可以明白了，不用别人再来教你，经上教你你就明白了。这是华严经上面的十住品里面的初住。那么现在回头再看楞严经上面，因为楞严经上面的字句非常的精，那么怕众生不能够了解，怕大家也不能够了解，所以就把华严经上面的呢补充下去，让大家能够了解，你就知道怎么做。那么再看看 第二柱，哦，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心中发明如镜琉璃，内现金晶，以前妙心屡以成地，名自地柱。自地地是什么？心地，把自己的心地自一自。心中发明，因为你的心里面已经有了智了，因为事要转智，把事要转成智，事就是黑暗的，事就是无明，那么你心里面要在一根上面要把事转成智，所以心中发明，心里已经开始起了智，因为还不到慧嘛，智要转成慧，所以这时候的发明是已经有了智。如镜琉璃，内现金晶。什么叫如镜琉璃呢？就是说你所观的外境，内现金晶，以及你的心是一致的，就我刚刚说的琉璃内现金晶是你的心啊，心虽然这里还不是真心，真心不纯，但是真心一点一点的现，净琉璃。你看琉璃大家都喜欢的琉璃宝珠啊，琉璃宝珠里面所现的是金晶，纯的纯金，也就是说你的心妄心习止了，那么真心要用六度来现，就是行六度。以前妙心，以前前面的就是发心柱，前面的发心柱加上这个第二的自地柱，屡以成地，就是说把你的心整理，因为你度众生的时候众生不是这么听话的，因为众生不懂嘛，就跟小孩一样，所以众生有的时候会不听你的，他不听你的，因为他还没有资粮，他当然不听你的，他有资粮了他就听了，他没资粮他就不会听你的。那你这时候你心不要动，就是把你自己的心要治一治。那么看看华严经上面这个治地柱怎么做，华严经第三册第三七页，佛指云何为菩萨治地柱，此菩萨于诸众生发十种心，何者为十？所谓利益心。什么叫利益？利益众生的心。所以你所拥有的一切你都要让众生受益，你会什么你都教他，你慢慢的教他，不是强迫的。大悲心，你这时候佛是大慈大悲啊，你也要大悲心，要起大悲，不是可怜的，也不是同情呢，起大悲。然后安乐心，安乐你让众生能够安隐，让他没有恐怖。安住心，你自己有定力，你也教众生怎么有定力。怜悯心就是慈心，上面大悲，这里是大慈。摄受心，能够接受佛所说的法，摄受。守护心，就是说你接受了佛所说的法，听经闻法之后不要忘记正法，你不要忘记，因为生生世世你都要听正法的，佛经是不会变的，佛经是真理不会改变的，你生生世世都要听。同己心，同己心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真心，每一个人都要有恒心，人家的心要跟你的心是一致的，人家是真心你是真心，你是真心你也教人家是真心。失心，失心也就是佛告诉我们一切法是要用般若，那么我们也要同老师的心一样啊，老师的心当然是佛心呢。导师心，因为导师用正法，导师加持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在五十位菩提上行，能够圆满究竟，所以是导师心。那么这菩萨还要学十种法，在禅定里面你要学十种法，什么哪十种法呢？第一个诵习多闻，你要练诵经嘛，一遍一遍的练习嘛，我常说你们应该每天练一卷经文呢， 你讲什么经你就念什么经呢？你不要说今天讲的是楞严经，你去念法华经，讲法华经你去念楞严经，你听什么经你就念什么经，这部经讲完了你也练了无数遍，你也应该记得了，在讲下一部经的时候你就练下一部经，你这样子你这才不会忘。所以要诵习，要多闻。第二个要虚闲极静，你不要一天到晚匆匆忙忙的，你身匆匆忙忙你心也匆匆忙忙，所以你的心反正要做嘛，事情都是要做，你的心就不要匆匆忙忙，都在定中。极静，极静，所谓的极静就是说定中，定中就没有杂乱。要静善知识，静善知识干什么呢？静善知识告诉你嘛，你不懂得他告诉你嘛。善知识就是佛啊，就是佛经。发言和悦，第四个看到了吗？讲话要和悦，你板起脸孔来给讲佛法人家不听的。语必知时，你说话的时候要知道合适不合适，现在讲，他根基成熟了你才讲，他根基没有成熟你就要用方便来讲，你不要强迫的。心无却步，心里面没有恐怖，讲正法是没有恐怖的，很多人不敢，怕人家生气。但是你呢，你看他是真的要学，你就给他直接讲，那么你看他是好玩，那么你就用方便讲啊，你就先从说你有心没有心啊，你心在什么地方，你先不要就跟他讲直接嘛，因为他不懂嘛，所以你就跟他说这个身体不舒服，身体不舒服是因为在吃的上面，在睡的上面没有如法，你就从旁边慢慢讲，心无却步，了达于意，了达于意就是说要知道佛所说的真实意，你最后的目的都是要讲真话，如法修行，你自己要如法修行，那么你教众生呢，也就是依佛，你一定要依佛经为依据，你不可以用你自己的意识来讲给别人听，远离愚迷，远离愚，愚就是愚痴，迷就是迷惑，远离无明，无明要能够远离就要听经，安住不动，在禅定中，不管对方有什么样的反应啊，你不要高兴，你也不要生气。所以说菩萨在教众生的时候也增长你的大悲心呢，有所闻法即自开解，不由他教，所以你是在众生当中，虽然你教众生，但是你从众生身上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影子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你在众生身上可以看到你的影子，你自己曾经犯过的错，你想想看，以前我自己没有学佛的时候是不是跟他一样，所以在人家身上看到你过去的影子在，那这样子的话你就这个大悲心呢就可以起来了，否则的话你光是看到人家错，你没有看到自己以前也是那样的话，那么大悲心就起不来。这个就是二住，自地住，自地住就是说自心，在经里面的地都是指的是心，把心治疗治疗，把心把它改一改。第三个三住，心地摄之，具得明了，游旅十方，得无留碍，名修行住。心地，心地，心就是说以中观治，那么地就是说三地里，真地、熟地、中地，也就是心对境，心地摄之，心对境的时候你都要明白，你都能够知道，你心不动你才能够明白，你心动的话你就跟别人合了，你就看不透了，你心不动的话你才能客观，你心动的话你不会客观，你站在一边你就会跟另外一边这个 against 对抗，你心不要站在任何一边，但是我们心都会站在一个他对我好，所以我一定是站在他这一边，看球赛的时候虽然没有你的朋友在打球，你也会想我喜欢这个球员，所以我喜欢这个球队赢， 我们都是这样子啊，心跟心对镜的时候都有一个偏差，都有所依靠。那么你站在客观的立场、中道的立场来，那么你就看得透彻，具得明了。这时候你有理十方，你就可以，因为你心宽了，你心没有执着，你心宽了，那么你很多事情都能看透，就叫有理十方，得无留碍，不会把你留住，不会把你障碍住。明修行住，什么叫修行住呢？修行住就是说你的心宽了，心宽就是因为你在外境上你没有执着，你才心宽。既然心宽了，你的智就宽了嘛，你智就增长智慧了嘛，就不会，哎，像小孩子看到这个走过这个花园，他看到这个花也好，他要停下来看看；他看到那个花也好，他要停下来看看。你都知道是因缘法嘛，你不会看看花看看草，所以你就赶快在菩提路上行，就没有留碍。那么世间上的事情是无量无边的事情，不管是社会的事情，不管是政治的事情，不管是家庭的事情，不管是人我之间是非的事情，你都不要去沾。那么即使你因缘法你碰到了，你心也不要去什么七情六欲都起来了，你就是不要沾。那么如果是人家伤害我了，你就想我以前也伤害到人家，所以今天人家把我要回去也是理所当然的，我还给他就可以了。所以说你这么一想的话，你该欠人的就还了嘛，还了之后就算了，就没有了嘛。如果你还在执着的话，你又报复的话，那就没完没了了。佛就跟我们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你今天骂人一句话，将来也要被人家骂回来一句，是一点都不错的。因为每一个众生都是平等的，他的慧都是圆满的。那么我们的慧不圆满，我们骂人家一句突出去了，到时候你要被人家骂回来，你只要忍受啊，因为你骂过人家嘛。所以你今天所有的挫折，佛说没有挫折也成不了佛。为什么没有挫折成不了佛呢？没有挫折的话，那么你看看，有挫折的话你才会警惕啊，你没有挫折你不会警惕啊，也就是因为有挫折所以我们才会警惕。所以说你不要去沾，就没有留碍，不会把你的眼耳鼻舌身，也不会把你的心留住在某一个人、某一个事、某一个物上面，让你不能解脱。所以叫做修行住。第四住，行以佛同，受佛气氛，如中阴身，自求父母，因信明通，入如来种，名生贵住。你要生贵，贵就是我们知道贵就是贵族嘛，贵就是尊贵的，你要生在尊贵家。你要生在尊贵家，我们世间人上所说的尊贵家就是书香门第，或者有钱有地位德高望重的，我们世间人这样说。但是佛在佛法上面生贵住，就是干干净净的心，是干干净净，心是清净的，清净就是干干净净的，不欠任何人的，心里面没有烦恼。当然还不是佛嘛，但是你至少你不去造烦恼的种子，五根不攀缘的，不去把这些种子找来，那么你要入如来种啊。行与佛同，你所前面所做的修行住，在修行住上面你所做的，你所做的自利利他，那么真俗你都知道，你在中道上行而又不执着中道，你守戒你不执着，你守戒有什么了不起？众生没有守戒，你也没有看不起他不守戒，你没有这个心。所以说行与佛同，你所行的跟佛在因地上所行的是相同的，受佛气氛，那么你就接受到佛的气氛呢？什么气氛？中道的气氛嘛。佛就是在中道上面，佛就是实相，那么你就跟佛相接了，你这条线相接了，就如同我们就佛就如同这个世间人，因为要举一个世间人比较理解的，那么佛就说，譬如说中阴身自求父母，中阴身就是我们死了之后的那一段，它可以分成好几段的中阴身，刚刚死的时候中阴身，要投胎前的中阴身。所以呢， 那么刚刚死的时候是中有身，那么要投胎的时候就叫中阴身，就好像中阴身一样。中阴身因为他这个在民间他该受报的他受了，他消了一点业，所以他可以到世间上来投胎。投胎是要修行的，再消业的，所以他自己找父母。你看呢，不是父母给你的命，是你自己去找父母，因为你的一根去找的父母。那么这时候我们所行的跟佛所行的是同一条道路了，那么我们因信明通，我们跟佛之间是默默的，是暗地里的跟佛的这条路上相通了。那么你在这条路上继续走，你就入如来的种。如来种啊，不是善恶道的种啊，种子嘛，那就是善的种子，是纯善的种子，叫做生贵住。你跟佛走同一条路了，当然佛是庄严的圆满究竟的，那么你就生在贵族家了，贵族家就是佛家，生在佛家了。所以中阴身去找父母，父母知道吗？父母不知道啊，父母不知道是中阴身找来的，是自己的过去的冤亲债主呢，还是来报答你的呢，还是来讨债？父母搞不清楚，父母是糊里糊涂的，他搞不清楚的。而是中阴身就是有一个灵魂，就是我们一般人所说是灵魂，在佛教里面讲中阴身，他来到你这一家来做你的儿女的。但是父母不知道啊，父母只知道哎，我怀孕了很高兴，但是他也不知道是谁来的，他都搞不清楚。所以是中阴身自己去求父母。那么我们呢，因为我们修空观，我们身修空观就是行善法，空就是善，那么跟佛的气氛相通了，将来一定生在如来家，所以就是佛子。佛子既由道胎清奉觉意，如胎已成，人相不缺，名方便具足住。那么如道胎就好像中阴身，中阴身入了父母亲的这个肚子里面，那么我们既然所行跟佛是同一条路，我们就入了圣道，入了佛道的这条路，胎就是这条路，就是三十七道品这条路。胎就是说真正的亲子了，真正的亲生子。亲奉觉意，那么觉意我们要回到本觉嘛，佛就是本觉。那么我们因为听经闻法，我们的始，我们开始要觉悟，开始觉悟，那么你就是在这一个弟子这一条，弟子就是真传，真正的传人。就好像如胎已成，人相不缺，那这个中阴身到母亲肚子里面待十个月干什么呢？从一个连看都看不到的一个受精卵，那么要慢慢的长成眼睛鼻子，要有手，让它成为一个样子，那么人相不缺，有人相。那么我们现在呢，学佛了就应该有佛相，佛的样子。佛的样子是什么样子呢？佛是无相，无相当中的实相，无相，佛没有相，佛没有相，但是佛到世间上来，世间人要看相，所以佛现出来的是圆满相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这就叫做方便具足住。方便具足住，也就是说你在行菩提路的时候是用方便，方便也就是说把不如法的这个事情一点一点的改过，就是方便。再来第六柱，容貌如佛，心相一同，名正心柱。所以呢，佛是无相的，但是呢，度众生的时候所显出来的相，你要有相。说每个人都要成佛，成佛之前都要度众生，成佛之后还要度众生，所以你的容貌就跟佛是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心跟佛一样，那么你所显出来的相就跟佛一样，就叫正心柱。正知正见呢， 正心就是正知正见，正知正见也不容易。我们常常说正知正见，我们有没有正知正见呢？正知正见就是真的是正知正见呢。第七柱，身心合成，日益增长，名不退柱。身就是外面的容貌，心就是真心，外表跟里面是一致的，叫做身心合成。你说的就是你说出来的跟你心想的是一样的，你说出来的是没有错的。我们现在说出来常常有错，我们说出来的话有时候常在到了嘴边之后就转一个弯了，本来想哎怎么样的啊，到嘴边心里面想的跟所说出来就不一样的。本来呢要害人的，在人家后面想要打他的，结果呢他刚好转过来，哎，你就说哎，我给你头发弄一弄，你头发上有个东西啊。我们心常常跟身不一样，那这时候身心是一样的，那么日益增长，善根日益增长，叫做不退。不退就是说在佛法上面不会再退了。十身灵相一时具足，名同真住。你像我们世间人在这个母亲里面，母亲肚子里面十个月，所以出来的时候像具足了，像个人样啊，有眼睛，有耳朵，有鼻子，有四肢啊，将来可以站立，能够这个形象具足。但是我们这里的呢十身灵相呢是华严经里面的。十身是什么身呢？声闻身、缘觉身、菩萨身、如来身、法身、智身、国土身、业报身、众生身、虚空身具足。所以我们学佛的时候，第一个就是叫皈依，第一个就是要声闻身。声闻是什么呢？出家人，你看出家人是什么样色身呢？出家人他守戒嘛，所以每个人他第一开始就是要从声闻身开始。那么声闻身他到后来的果位就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。那么呢之后呢就是缘觉，就辟支佛，要证到辟支佛。辟支佛就是要看因缘法，那么因缘法，世间上的因缘法的爱取有十二有之嘛，爱取有所有生死，所以他要把这个生死把它不要，要转成戒定慧，把他生死法断掉而成为戒定慧，他就可以证到辟支佛。但是你达到辟支佛，你最后你要度众生，要成菩萨呀。所以每个众生都要从声闻开始，要证一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然后证辟支佛，那么再来证菩萨，十住的菩萨、十恒菩萨、十回向、十地菩萨，那么最后要证如来身。如来身就是智，所有的一切智也就是慧，所以是如来身。如来身是法身，如来身不是四大色身，是法身。国土身，如来的身，如来的身法身，如来的心是正法。所以如来的业报，如来是没有业报，业报都清干净的，所有都是善。那么回头要度众生，度众生然后让众生跟佛一样，所以佛心就是虚空身。那么这个是华严经上面的。那么下面第九柱，形成出胎，亲为佛子，名法王子柱。因为具足了十身，十身都是灵相，那么佛的形象成了，可以出胎了，可以出去了。法王子干什么呢？法王子是度众生的，你接受法王的法，接受法王的法，那么回头来度众生，所以就是佛的亲子。你看到亲为佛子，亲子就是佛的亲子，就得到佛的真传。表以成人，如国大王，以诸国事分为太子，比刹利王世子长成，成列冠顶，名冠顶柱。就好像世间人国王要将国家的大事那么给太子，太子就是国王的大儿子，他要接受国王的位置的，国王的所有的权，国王的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通通都要给太子。那么比刹利王 印度的四性嘛，婆罗门是修行的，刹帝利就是指着这个做官的。那么刹帝利的王，他的儿子长大了，太子长大了，他要陈列开，给他灌顶，灌顶就是把国王的一切统统交给他。那么现在呢，前面的十身的灵像具足了，那么成为佛的法王子，那么如同世间上的国王把权位交给太子一样，佛的法通通亲传给他的亲子了，就是法王子，叫做灌顶。灌顶不是我们现在这种灌顶了，我们现在这种灌顶是仪式啊，就是一个仪式，好看而已。你真正的灌顶是能够接受佛的正法，把佛的正法能够传出去，你自己是在中道上面行，那么也教众生在中道上面行，这才是真正的灌顶。世间上现在的灌顶是有名无实，那么佛经告诉我们要名实相符，但是众生不明白灌顶啊，众生所认知的灌顶是什么？我去赚钱哈，我拿钱来供养你，那么你所学的呢给我，给我灌顶，你就把你所学的给我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还是要自己学啊。假如说我所学的能够给你的话，那你不用读书了，你不要读书了，我把我所学的哎，通通交给你就可以了，你不用读书，你全部会了嘛。那世间上读书都不可能，那么出世法门呢？不能，他只能教你一个方法，你还是要自己去练习的。可是众生他不懂啊，他愚痴。那么如果我可以灌顶的话，我吃饭就可以了，哎，我帮你们吃饭啊，你们不用吃了，我一个人代替全家人吃饭，你们不必吃了，我们可以省一点钱，你们都饱了吗？没有嘛，要每个人都吃嘛。但是众生不明白啊，什么叫灌顶呢？灌顶就是说你真正的要你自己要去做，你不去做那都是只是一个假名而已，根本都没有受益。今天讲到这里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。实际上这华严经上面很长，你们回去自己看，然后讲起来的话很长，因为它这上面呢告诉你怎么做，哪些你要学的，哪些你要去做的。